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热乎知乎，我是西奇。这上期节目啊，刚跟大家分享了新年过后大家迫切想要发财的心情，没想到今天这节目里面还真有一对情侣收获了一波意外之财。今日上海闵行区法院就发布了一起失物纠纷，引发了广泛关注了。一对情侣呢，是捡到了他人遗失的价值14万的项链，但是当失主要求返还项链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这对情侣称项链已经被扔了，无法返还。你瞧瞧，扔了。你说这对情侣是不知道这项链值多少钱，然后随便就给扔了呢，还是知道它值多少钱，然后就说扔了呢？
可不敢胡说
啊！不讨论啊，不讨论。总之啊，他就是现在还不了了。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这对情侣负有未妥善保管的责任，判定二人赔偿失主损失45000元。你说这对情侣是赔了呢，还是赚了呢？不瞎猜啊，不瞎猜。咱也不知道啊，这到底算是飞来横祸还是意外之财。那这事儿的具体经过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上海闵行区法院介绍了，就在2022年8月4号，原告贾某是买了某品牌定制项链一条，价值是142400元。就在2023年10月5号6:39的时候，贾某和他的朋友一行人在经过商场三楼扶梯的时候啊，这佩戴的定制项链它就掉了。哎呀，您瞧，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，
这就是命。
万幸的是啊，在当天的6:56，林某和他的女友经过三楼扶梯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遗落在原地的项链，然后就给捡走了。这俩人啊，那是一边查看一边带离了现场。那咱说，现在既然人家都失主找上门了，也确定是您二位捡到了，就还给人家呗。
还不了了，这对情侣说把玩了一番他就给扔了。贾某一看这情况，当时就疯了，我这条项链14万多呀，
您说您要是没捡着也就算了，你给我来个移动迁坟干啥呀？你这是生怕我找回来呀？
贾某呢当然不干了，这理由谁能接受得了啊？于是就这么的吵上法庭了。这事儿一出啊，网友们也是瞬间炸锅了。有网友就质疑，你怎么证实这遗失的就是正品呢？那意思就是说你带着一条假的，然后说丢的是真的，
会吧？
当然了，也有网友提出了同样的质疑，你既然怀疑失主的诚信，那咱也可以怀疑这个拾到者他其实没有丢弃，是不是据为己有了呢？其实他这种事儿啊，他不是没有先例。今年1月，湖北一名男童捡到钻戒之后带回家，结果就被爹妈当成玩具给扔了，随后失主索赔3万。所以说呢，咱这么看，法院判决二人赔偿失主损失45000，那确实是有法可依。那现在也得提醒大家一下，这个拾金不昧啊，它不仅是传统美德，那更是法律义务。我国的民法典规定，拾得遗失物品之后，拾得人应当返还失主，若不予返还，则是一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。那有朋友也有疑问了，我捡到的东西我干嘛要珍惜它呢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随意丢弃也不行。根据民法典，拾得人在遗失物交由有关部门之前，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，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。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这回明白了吧？要不你别捡，捡了你就有责任。
这就是惊喜啊！
咱说呀，这法律法规就都摆在那儿了，白纸黑字，每个字咱都认识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。所以咱们大家伙也借着这个事儿，增长一下咱们新的知识点，好吧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同样也没有白捡的便宜。咱说，如果说这拾金不昧这事儿啊，它有法律依据，那下面西奇要说这事儿，那就是惊世骇俗，绝对不归凡人管。咱说现在已经过了正月15了，但是严格来讲啊，还没出正月。正月里有一个最大的禁忌，大家伙肯定都知道，那就是正月里面剃头这事儿。咱说啊，这个正月里面剃头死舅舅这句话，让多少舅舅们那是瑟瑟发抖啊。嘿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猜怎么着，最近还真有这么一桩离奇的大案子，在咱们中国传统民俗圈里面传的那是沸沸扬扬啊。什么案子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正月里理发死舅舅，竟然引发了一起舅妈控告外甥的案件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狗血的剧情。说啊，这个刘冰啊，化名，从小跟他舅舅就感情不好。大年初二这一天呢，刘冰跟舅舅就发生了纠纷了。原因是舅舅看到刘冰的模样邋里邋遢，头发长的都盖住耳朵了，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发生口角了。最后呢，外甥放下狠话， 我剃头。
哎呦我的妈！
结果是刘冰最后还真去理发去了。虽然这理发店没有营业，但是他找着理发师了，俩人关系还不错。理发师也劝他别理发，你这不太好，你这老人肯介意这事儿。但是没办法，这刘冰他就意气用事了，就上头了，就死活都不听。就这么的，这理发师也没招啊，最后还是给他剃了头。没想到啊，你说就这么寸。当天晚上，刘冰的舅舅骑电动车去朋友家喝酒，回来的路上就撞电线杆子上了，最终抢救无效去世了。刘冰的舅妈那是悲痛万分呐，但咱说悲痛归悲痛，你总得理智吧。他就认为啊，我丈夫的死亡纯属于这刘冰他是恶意诅咒，所以就将外甥告上法庭，并控告他故意杀人，赔偿100万。
人才，
你别说啊，你真别说，我也是一位舅舅，听到这条新闻我脖梗的都一阵一阵发凉，我甚至现在都想给我外甥多补两个红包。但是咱话说回来，民俗这事儿啊，他阎王爷可能会支持，但法院绝对不支持，对吧？这事儿他触犯了天条，他也没有触犯法律。果然，法院的最后审理结果，车祸与理发无关，驳回了舅妈的诉讼请求。驳回就对了，那阳间法律他管不了阴间的事儿，对吧？不过啊，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，虽说这事儿挺荒诞吧，但是这个民俗当中确实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说法，老年人他比较介意。就比如这个正月里面思舅舅，其实人家原意是思旧，就是希望大家伙在正月里面思念亲人，珍惜时光。咱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就演变成正月里面理发死舅舅了，舅舅说我招谁惹谁了，
我太难了。
那现在目前的情况，那就是家里老人相信正月理发死舅舅这一说法。那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为了家庭和睦，咱们就避避嫌呗。毕竟啊，晚理几天发它也不算啥大事儿，相比较造成家庭不和睦误会冲突，这成本也不算高，省着闹出别扭，你烦我也烦。其实这事儿吧，还真没啥好掰扯的。剃头管用，二郎神当年还敢抢宝莲灯，那沉香就得把身上所有毛都刮了，剃不死他。那说完这个正月理发这事儿啊，最后西奇得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点沉重的消息，就是南京居民楼火灾这事儿，相信不少朋友都了解。就在2月23号凌晨10分，南京某居民区内火光冲天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造成了15人不幸遇难，44人在医院治疗，令无数家庭沉痛啊。根据初步的分析，火灾的原因竟是地面上架空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起火所致。咱说这场火灾啊，让人不禁思考，这电动车停放的安全问题究竟何时才能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呢？小区里面电动车确实很多，而且停放也相对集中。此前呢，就有居民曾经多次呼吁改善电动车停放的问题，然而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现在这个悲剧发生了，这个电动车停放的位置也成了众矢之的。咱说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这个电动车停放规定了，怎么也得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。现在江苏省已经成立了专案调查组，正深入调查火灾原因和责任，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能够找出问题的根源，给遇难者家属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同时呢，西奇也期待有关部门能够以此为契机，加强防火措施，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，让悲剧不再重演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应该提高安全意识，切实做好防火防灾防范工作。对于电动自行车等易燃物品，更应该加强管理，确保停放在安全的位置上。同时啊，政府和相关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，制定更加严格的规章制度，从根本上来杜绝火灾隐患。最后我也得说一下，电动车起火这事儿它不是个案，这两年时常发生，但是大家伙有听过几个厂家来承担责任呢？那些你能听到的品牌不依旧在卖吗？这个电动车的受众群体啊，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群体。那这种有安全隐患的电动车为什么还可以在面市卖呢？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？我也希望啊，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能提高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质量安全标准。节目的最后啊，西奇向我们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，愿逝者安息，家属节哀。好了，今天的热乎知乎啊，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。我是安全第一的西奇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今儿没彩蛋，这事儿咱们得认真对待起来呀。